在乌云这边，蛇云、手云、香云、星云、石云，手云排在第二位。这个手跟我们生死轮回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感受，下边就有了感眼思想。这个感受是我快乐的裸手，我骨子不是，我四肢开开想争取到这个快乐的感受，我四肢开开排斥不快乐的感受。那么有了这个苦乐之手，在十六游子里边，苦缘受，受缘爱，有了苦乐之手以后，就有了爱憎。那么我喜欢的，我就爱他，喜欢他；我不喜欢的苦受，我不喜欢，我要排斥。不但不希望待到现在待到，我希望他赶快过去，赶快消失。裸手。有了快乐了，我希望它永远存在，不再消失。可是万法无常，弱手也不会永远的存在，苦手也不会永远的存在，一切都是在变化。那么并且因为有了快乐的感受，有了快乐的感受就有了爱，苦出言受，受缘爱，爱能够使我快乐，我就喜欢他，爱他，爱他的下一步就是占有。出言受，受缘爱，爱言取，抓回来，取得到，有了取这个字，我们可以说就是占有了。我们想想看，凡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希望拥有呢？绝对是。我希望有好的名誉，我希望有钱有地位受人尊敬啊！我希望坐名牌轿车，我希望住最讲究的房子，我希望吃一切好的，享受一切好的。因为你的欲望太多，不见得每样都达得到，达得到的是你快乐，而这个快乐很短暂。我们家里面没有冷气机，夏天很难过，装上一个冷气机能够让你快乐三个礼拜，几个礼拜过后啊，你就认为理所当然，装了个新冷气机的新鲜感过去了，你照样不快乐了，因为你下边的一个欲望就又出来了。出言受，受缘爱，爱缘取，占有，夺取，取的太多以后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业，就成了业。业是怎么造来的？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下来啊，就有了业了。那么再用下边的，因为有了业。爱缘去，去缘有，有就是业，有了业，来一生就要受报，受什么报？轮回之报。来一生，转生不一定是转生生，不一定转生为人，我们还是假定说以人来说吧，下一辈子还是转生为人。转生为人的后果是什么呢？老死。我们习念不差，一向如此，我们身边最习惯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去想它，觉得应该如此，那也就是所有的人离开母体以后，出生以后，最后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哪里？奔向坟墓，这是绝对的真理。最后的目标是奔向死亡。要是在社会上认识，人家当面一说这个话呀，人家要不骂你两句，要吐一口口水，尽说不吉利话。那但是我们想想呢，我们尽说吉利话能够不死吗？既然
说吉利话也不能够不是，不说吉利话也是，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何不说实话呢？啊，我们喜欢说吉利话啊，过年时候小孩子甭管大事了，哎，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好了，那我们天天摔弯了不是天天平安吗？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认真想起来是很好笑的，可是呢我们都是希望套个吉利，说吉祥话，这个是我们认真的事情。因为张辅导说的真理，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坏，这一个茶杯也好，一副眼睛也好，它生产出来以后，最后的命运绝对是坏。不，也许长，也许时间长，也许时间短，最后的命运就是坏。有吉必有散，有合必有离。社会上的俗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这一家人呢、啊？和睦相处啊，一家人这大家都是相处的这么好，这么亲爱，先生爱太太，太太爱先生，大家也共同爱子女，子女也孝顺父母，这么美满的家庭能够维持多久？儿女长大的终究要有他自己的天地，夫妇生活几十年以后终究要有一个先离开另外一个啊，家庭，我说我们的太重感情，那就是更增加自己的痛苦。那也许有人说啊，新老夫难道就不重感情了？新老夫照样重感情。如果要是不重感情，那就只有智而没有悲了。我们说悲智双修，智就是理智智慧，悲呢就是慈悲，就是感情。我们悲智双修，但是我们要认清人间的真理就是如此，有生必有死。那人死了，我们当然难过，但是不能够因为我的另外一半死了，我要一头撞死，我要陪着他，要陪着他进棺材嘛？啊，因为人的必然的下场就是如此嘛。啊，所以说我们要是认清了这个理，能够使我们的理智感情平衡。我们的生活就会内心宁静，生活痛苦就会减轻了。因此事实原生最后呢，就是有生必有死，因此去怨有，有怨生，生怨老死，老死还包括着忧悲恼苦，如此春大苦集，人生是春大苦集。但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才体会得出来，智慧太低的人体会不出来，他觉得就是这个人生嘛，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喜怒哀乐啦，啊，这个七情六欲嘛，这样才是人，这样是最普通的人。人也要一层一层的让他层次升华。我们有无知社会，有啊，有这个我们的人生观，用物质社会让它逐渐的提升为心灵的、精神的、觉悟的，一层一层的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那么刚才说到，所谓六转门幻灭门，六转门就是无明原性、性原识、识原明色，照着它这个顺序下来，最后是生怨老死，老死以后并不是断灭论，到死就结束了。到了死了以后，我们这个精神的主体不包括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还有个心识精神主体，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包含着我们过去多生多劫以及这一生的行为习惯，这个就说回业，是业，那个业就是业力。行为的后果，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就是业， 细管，
老子说细管也是鱼，细管也是鱼。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常常也体会着为什么六道轮回到了各种不同的道里边。你我们说一个出生道，出生道里边有几百万种的生命，几百万种不同的生命，包括着鲸鱼大象，也包括着昆虫蚂蚁，有这么多。这个生命的循环有没有一个主宰呢？没有，没有世间阎罗王，没有小鬼判官啊，铁链锁着你，给你送到什么地方？没有。也许有人说你这个是无神论，而事实上根据佛经道理来讲，一切是以我们业力牵引着我们，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习性自然而然的让我们转生到那一道。我们举出这么个例子，我们坐着游览车一起到了高雄也好，甚至于说是到了上海也好啊，我们下来风景点游览过了，自由活动，假定说三四个人，我们想想这三四个人会到同一个地方去吗？不会。上珠宝店的，上服装店的，上这个大餐好好吃一顿，上大餐馆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看个人的爱好。那么有没有人上书店呢？有没有人找到上海静安寺在哪里，渔夫寺在哪里啊，甚至于说上海佛教居士林在哪里？有没有人借着这个一天空闲去访问佛教道场呢？那么再反过来讲，有没有人去找色情的这个色情行业啊？有没有说这里边有没有人到上海汉子去找色情行业？有没有人在上海汉子去找赌博的地方？这个就是个人的行为力，个人的习性，个人的习性就支配他未来的去向。当真来说，没有一个阎王爷啊，我们像世界五十多亿人呢、啊、要真有阴间，真有阎王爷，他们现在管理也要电脑化了，因为人力实在管不过来。基本上说就是行为力，就是个人的习惯习性，个人的习惯性支配着个人未来的生命趋向。这个就是所谓生命六转。那么生缘老死，老死以后随着我们的无名，因死过以后无名仍然存在，由于无名而再让我们还是继续的盲目冲动，依照着我们个人的习惯性到了不同的转生为各种不同的众生啊。一般说愚痴的人转入畜生道，那畜生里边的单单畜生也这个有几千种几万种吧，整个的所谓动物界数百万种。很多的人因为奇迹感应，也许他生在毒蛇窝里边，也许他生在蝎子窝里边，阴郁心中的也许生为猴子，也许生为其他的鸟类里边的阴郁心中的，一切都是个人的行为支配个人的未来。那么这个是六转，一直是在所谓六道轮回六转，能不能够幻灭力，能不能够说是脱离六道轮回？我对这个六道实在是太厌倦了，我实在烦厌了，我愿意脱离六道轮回，不愿意再继续的流转下去了。有没有这个方法呢？有。佛陀告诉我们，受缘起有流转门，有幻灭门。所谓幻灭，就是让我们超越出六道轮回，向上升华，而不是向下堕落。怎么样才能够幻灭？ 过去现在因果经上说，惹灭无明在性灭，性灭在识灭，识灭在命舍灭，一致一层一层的下去，到最后生灭在老死忧悲苦恼灭。惹灭无明在性灭，无明是什么？无明是没有智慧，是愚痴。如果我们学佛能够求到智慧，我们得到智慧，智慧是什么？让我们辨别善恶、是非、邪正。我们学佛不是求保佑，不是求福求寿，唯一的求的是智慧。般若是诸父母，诸父是般若僧。有了智慧，就能够让我们觉悟。因此，求智慧是第一要义。求福，当然了，我们除了求福以外，我们广做功德，随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量力而为的去做一点利益他人的事情，比方说是布施也好，救济穷困的人也好，遇到别人有忧悲苦恼，我们就安慰他也好，这个都是福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求智慧，有了智慧能够让我们超越生死轮回的大海。因此无明灭在性灭，我们本来是盲目的冲动。我说盲目的冲动，举个比方吧，是不是有脾气很坏的人跟别人谈话，三句话讲得不透气，他就冒火了，他就跳脚了，有没有这种人呢？一定会有，一定会有。那么他是不是盲目的冲动呢？他的脾气太大了，冒火，盲目冲动。假定他要是有了智慧，你让他知道冒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冒火只有让你的人缘越来越坏，人人都怕着你，躲着你。他要有了智慧的话呀，他会尽量的跟大家结善缘，不结恶缘。那么我们说这个无明灭很不容易，但是不是做不到。所谓无明灭，就是我们有了最高的智慧了，完全没有无明了。当然无明当作黑暗吧，智慧就是光明。进这个房间开关一按，刚进来是黑漆漆的，一有光明看不到黑暗，照不到黑暗，因为光明跟黑暗它不并存，智慧跟愚痴也是不并存。假定说我们拿到西班牙文，也许我们看来看去看不通。如果我们拿到中文的书，我们读书了很久很久了，我们现在要是装着说我不认识，办得到吗？办不到。我们已经认识的，就拿认字来说吧，我们已经认识了，没有办法说装着不认识。我们已经有了智慧了，不能够再装愚痴。那也就是说，假定说是有人他自以为我很有智慧，而他还做蠢事，那他就不是真正有了智慧了，那只是嘴巴上的智慧。当真是有了智慧以后，逐渐的我们错误盲动都会减少。因此这个佛经上面只能够讲一个提纲挈领，讲个概要。他说无明灭在性灭，也就是说你有了智慧了，你就不再去做那些盲目冲动下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了。性灭在识灭，你有了智慧了，你已经转识成智，你这个识就不再去投胎了。是不再去投胎，这下面一切都没有了吗？不再去投胎，我们修行修到转识成智，那当然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了。当然了，这佛经上面它只是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一个途径啊。我们说 到富光山，从那里走，富光山附近上说坐火车到高雄下车，再转车可以到，说起来很容易，可是我们走起来呢还需要它一定的过程啊。没有火车就说到富光山怎么走啊，你一直向南走，走到这个高雄县你再打听，说起来容易，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时候，也许我们要也许还要走上十天半月的。而附近上面也就七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三界，不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边来循环，那就是无明灭在性灭，性灭在识灭。因为有了性就有业。你说我一辈子做好事，好事是善业，善业也是业，善业也要受报。我们不要给很多只是中性的字眼，而我们往往给它用在偏向一方面。我们说报应，报应啊，我们这个报应都是用在呀、啊，人家受到了恶报、苦报，我们说报应。那真正讲嘛，人家受到了福报，那不同样是报应吗？可是在我们习惯上呢，总是用哎呀你看那才知道的报应的，那就是说坏人受报应，好人能够有个安适的环境，那不也是修来的福报吗？我们不要给这个中性的字眼给它用在一方面。最后一段就是三页最后一段，有情生死六转穷杂手摇，不是神意创造，也不是宿命所定啊，命里注定的，不错。也有些事情因为你前一生的业力，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力、你的习惯性支配着你这一生的生命，但是还可以靠你的意志力来改变的。假如说是宿命论的话呀，那就是不能够改变。而佛教不是宿命论，佛教认为你个人的意志力可以改变你的行为，可以改变你未来的后果。所以人的穷杂受要不是神意创造，不是宿命所定，不是偶然而成，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无因而生，一切都是要靠有因有缘，有了因缘才有人生于世界。而我们的人生与环境可以由我们个人跟社会众生的意志力跟努力加以改善净化。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我们结合上一批同志，大家共同来净化社会，这个影响力就比较大。如果符合赞同我们主张的人更多，我们就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社会上永远不能够绝对的净化，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有善就有恶，有真就有假，有是就有非，有邪就有正，一切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到了绝对的世界了，老实讲，那我们只有说是到了成佛，到了涅槃境界，那是绝对的。而我们人间一切是相对，一切是相对。如果是为善的人比例占得高，我们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向上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上面的坏人超过好人呢，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不能够纯是坏人，也不能够不可能纯是好人，总是光明黑暗、善恶邪正一切并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做到光明的一面、善的一面、正的一面超过于黑暗的、邪恶的，这个还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建峰文居士创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我这一次到大陆跑了那么多地方，我才体会到这个基金会发动的力量。我到了郑州少林寺慈善基金会，他们里边印了些书，那书上面是这样印的：印行着少林寺慈善基金会，资助着佛陀教育基金会。他们告诉我，这钱是佛陀教育基金会拿的。那么我找了另外一个民间社团，哎呀，很可怜了，破破烂烂的，本来是规模很大的一个大院子，很好很好，是前几年才往生的一个老和尚，叫做净严，清净的净，庄严的严，活了102岁，是个有道高僧。那个佛学社是他创办的，可是啊，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的被人家占了，后来作坊交涉，现在收回来了一部分，里边啊破破烂烂的。哎，可是他们也在打夫妻，并且里边呢有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书，有净空法师的录音带，外边一个黑板上写着净空法师法语，写了一条一条。那么我们由此可见，我们尽力做总是会有影响。我到了栖霞山佛学院、灵岩山佛学院，他们都提到过，说是佛陀教育基金会提供他们了很多的书，他们拿这个书也分给学生们让大家来看。我们看看，最初辅导教育基金会由建峰文居士努力推动，以及很多赞同他主张的这么多人，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事业。在大陆上面，当然了，浙江福建发生的影响更大，但是我没有亲身去体会，我现在体会的就是河南跟我住这几个地方。由此可见，这个辅导教育基金会对于大陆佛教的影响，那也就是说，先由我自己做起，我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微弱，但是家庭有人赞同我的主张，我的力量就增加一倍，人数逐渐增多，我们就能够由小而大的来推动改革社会、改革人心。也许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将来有遇到的一个大变化，我们这一切努力就有整个泡汤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努力去做。家定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我仍然要栽下树苗。西洋有这么一句话，很有道理，很有意思。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该栽下树苗，我还要栽下来。我们只有这样的自问耕耘，不问收获，努力去做，相信它总是会有成效啊。我在大陆要跑了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进去啊，这个我这次去，我这个外甥他是在一个合资公司院担任副总经理的，他不放心陪着我，回来以后他给大家说笑话，因为中国古老的笑话有一个呀、讽刺出家人的，出家人对于这个香客施主的招待嘛，是坐上座，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这个是讽刺出家人的。这个据说还是讽刺这个哪里啊，金山寺的古代的寺了，不是现代的啊。他回来就说，哎呀，衣服到那边去，那才应了那一句话嘞。到门口一问人家，大洋洋的啊，你到里边什么地方去找，到里边去啊。再一打听，说是有个叫什么的法师，他出来了，好不容易给他请出来，人家匆匆忙忙的跑去接电话，接电话半天才过来。他人家说，我一会给名片寄过去。人一看啊，你就是玉林坡居士本人。我说是，赶快来接啊！我们这边呢也有你的，跟你的书我们都读过，就跟那个桌上桌一样的。当然他回去是当笑话讲的了啊。哎，这个都是笑话了，我们下面还有说是啊。那么有情者生死六转，穷大受妖，一切 是由于因缘，而我们佛教里说的不是宿命论，不是神意创造，也不是偶然，因为有因有缘，才有了世界跟人生，才有了世间万法的生住异灭一切的变化。而我们的人生跟环境可以由我们个人及社会众生的意志跟努力加以改善，肯定社会的道德，肯定个人的意志，这就是缘起说，不同于其他邪，不同于其他的学说，不同于其他的邪说的地方。因为佛教的理论不是神意创造啊，不是一神创造，也不是多神创造，也不是命里注定，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偶然，也不是一切都是唯物论。生命精神的作用是由于物质的如何如何变化而才有了精神作用，佛教不这样说，佛教说就是因缘，一切因缘具备才有一种法的生体，因缘无限，那么有了宇宙间各种各种宇宙万法的生体。我们那个十二缘生，生命六转还没有讲完，下边还有。因为生命中这六转就是我们宇宙的奥秘嘛，就是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人从哪里来，生之何来，死往何去，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懵懵懂懂的糊糊涂涂的活着一辈子了，不是像大陆上看电视镜头上边年轻轻的女孩子，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够了，我不冤枉，不是那样的愚昧无知的过一生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我们是不是永远的在这个所谓生命之流的浑浊的河流里面永远的这个头出头没的活下去呢，还是我们愿意脱离这个生命之流，到一个清静安宁的地方呢？看在我们自己的选择。时间。